弟兄姊妹早晨，在这个疫症里面特别祝愿每一个人都平安。小孩子呢经常问大人为什么啊，小孩子问呢就是为什么那些非洲人跑得那么快的，那些大人就答他，若果后面有只狮子追着你，你都会跑得那么快的。小孩子又问，哎呀，为什么呢入到教堂呢要安静的，那些大人就答他，不要阻住人家睡觉嘛。小孩子又问，为什么人要打仗的，那大人就不懂得答了，为什么人会受苦的，为什么人会死的，为什么人要存活下去呢，这些问题大人越来越不懂得答。为什么我们要存活下去呢，存活于世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问题或迟或早我们总是会问的，特别是遭逢极大的困境的时候，譬如天灾人祸，在那些时候连食的东西都没有，又或者在战火连天的时候，连安睡一觉的宁静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存活在这个世间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当我太太在我身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心中都问的，继续存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人其实存活在这个世界要存活下去是需要一些理由的，是需要意义的。神学家田立克 Potilic 指出，其实现代人充满忧虑，故此充满很严重的精神的问题。为什么啊？因为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更容易失落存活的意义，找不到意义，人就可能放弃活下去了。无怪乎有个文学家卡缪 Camus 他说，其实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个问题就是自杀的问题。而所谓自杀的问题，就即是存在的意义问题。一个人仰视夜空，他慢慢去思考，他会想起前尘往事，想到人类的历史，天地悠悠，他总是会思索生命的意义。摩西五经，我们圣经的头五卷书，其实就是人思考存在意义的一个开始点，一个的根基。亚伯拉罕在天地之间，他把握到一种天命，一种上天与他之间的一种联系，他隐隐而感觉到存在在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他慢慢去思索下去，人存在是好像有些事要做的。他慢慢体会这个天命，这个天命要灌注人间，当然不能够单靠他一个人，要靠一个一群人，或者一个民族，要成就一群天命，要一班人才行的。咁要去帮助一班人去明白天命嘅话呢，佢哋一定要亲身经历一啲嘢。呢班人就要亲身经历呢上天嘅嗰种好生之德。有一班人佢哋喺埃及里面做奴隶，苦不堪言。有个上帝，又或者有个人领悟到天命，就带佢哋离开埃及，佢哋就唔再做奴隶，成为一个自由嘅人。这个经验好深刻，这个经验好深刻，塑造了这班人的灵魂。到今日以色列人每逢他们的一些重大的日子，逾越节啊诸如此类，他们就会重述重新回忆这个深刻的经验。他们曾经是一个 做奴隶嘅人，但系今日佢哋自由啦。然后神带领佢哋去到旷野，将呢种天命要有嘅一种生活嘅内容，慢慢嘅教佢哋。原来咧，人活在呢个大地，要将神嗰种嘅仁爱嘅大道向呢个世界嘅所有人活现出嚟。当然啦，要咁样做，进一步嘅话咧，佢哋需要一块土地。人活在一个土地上，成为一个有形嘅民族，成为一个喺历史里边持存嘅群体，佢就能够漫长嘅岁月里边咧展现嗰个天道嘅内容，透过咁样样去改变呢个人间。呢个就系摩西五经对存在意义嘅一步一步嘅思考。藉住摩西五经嘅呢个思路咧嚟到去谂，我哋慢慢就会明白，一个人存活于世，唔净系去寻索自己嘅用亲手创造出嚟嘅嗰啲嘅意义，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要联系于一个超越嘅永恒嘅上帝，而要从呢个超越嘅上帝嗰度领悟天命。就唔係淨係一個人自己呢好好地咁樣活就夠，我哋要影響一個群體，而呢個群體又唔係為自己嘅利益而存在嘅，佢係要向世界嘅人展示生命嘅正道。有啲神學家話呢，教會嘅群體同世間嘅一般嘅嗰啲嘅會社呢，個最大嘅分別就係會社呢係會員而存在嘅，为会员的快乐与利益而存在的，但是教会的存在就是为这个群体以外的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并且这个群体不是只是为当下而活，它就是为将来的历史而活的。我们不是 考虑自身的那种的安危，我们是考虑着这个天命将来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里去里面继续展现下去呢。这个群体他们考虑的是要负起一个历史的重负，要在悠悠的历史里面，要在每一个的明天里面，向世界的人展示具有永恒意义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透过这种生活的方式，将人间建设成一个天国，将荒凉的大地建设成为乐园。在摩西五经的结尾，在生命记最后的章节里面，那个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摩西，他在一个山头那里遥遥地望，望到那一块神应许的土地，他发梦都梦见的那块土地，那块让神的子民安居的土地，那块让神的子民向这个世界展示神的仁爱大道的那个的土地，他看到那块土地的。当时摩西会怎样想呢？摩西一定会是不断去想，我现在面对的这班人，他的将来会是怎样样的呢？那块土地，这班人将来在那里会搞成怎样样的呢？这个是一个未知之数。然后在那个山头，摩西就死了。历史的将来会怎样样？这个的确是一个未知之数。而这个未知之数永远就是我们信仰的最关键的那个的所在。其实明天就由我们今日那个信仰的抉择来到开展。明天的确是一个未知之数，但是当时的神的子民，或者我们今日的我们，能不能够怀着真正的信仰去完成这个天命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今天要讲的约书亚记。中国人说是经史子集，经之后就是史， 其實聖經的編排都是有這個這樣的框架。摩西五經這個是經，跟著呢他就去到史，約書亞記就是一個歷史的一個的開始。當然啦，它是一個怎樣的歷史，我們會慢慢來到去講。它不是我們一般所講的理解的歷史，它是一種先知所見的遠象所描繪下的一種的反省的底下的歷史。一般弟兄姊妹閱讀約書亞記的時候，大部分的都是用一種叫個人靈修的方式來到讀。即是什麼叫個人靈修呢？就是一路看個經文，看看以色列人如何進入這個迦南地，看看他們如何跟那些迦南人開戰，當中有成有敗，然後就領悟一下這些這樣的成敗背後有什麼教訓呢。可能個人靈修就會應用一下這些教訓，在自己的生活裡面如何在商場上打勝仗呢？怎樣在這個譬如一個學業上面這個人呢，這些叫很個人靈修，一些個人的得益的一種想事的方法。這種個人靈修的方式都有它的好處的，但是約書亞記裡面你慢慢看，你就會發覺它其中有很多的經文很怪的，就是神叫那些以色列人去滅絕其他的民族，很多這些經文在約書亞記裡面。遇到這些經文，一般的弟兄姊妹就不知道怎樣處理了，那些很反對基督教的那些人就列舉了這些經文出來，就說哇，聖經有這麼多這些經文，即上帝不可信樣，這些都是坊間很喜歡做的動作。若果我們將約書亞記的文體看成是歷史事件的如實的記錄，那這些經文的確是很難處理的。不過在學術的世界，理解約書亞記是另外一回事。很多的學者將約書亞記的最後的篇讚是定了在後來的猶大國被巴比倫滅國的那個的時期。即大家要明白，歷史書寫成的時候，歷史書講的那些內容其實不是歷史書那個最後的著作的那個時期來的，大家要明白，每個時代都是會重寫歷史的。秦朝的時候是會寫秦朝的歷史，當然去到漢朝又是會可以寫回秦朝的歷史的，去到今日的人仍然可以寫這個秦朝的歷史的，然後不同的時代的人寫同一段的歷史，它呈現出來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不斷去書寫歷史是要借鑑歷史的智慧去面對當前的那個的難關。約書亞記記述的那個事情，那個事情的本身大大概概是公元前1200年前的事。這個日子是一個學術上的推斷，不是能夠百分之百確定，不過大概是這樣。咁然後呢，經過600年後，猶太人呢面對一個史無前例嘅劫數，就係佢哋嘅國家被滅，猶太人呢被掳去巴比倫，嗰個時間呢係公元前586年，相差已經係600年啦。猶太人佢嘅國家冇咗，啲人被掳咗去巴比倫，對他來說這個真正是一個大時代來的，從沒有見過的。幾百年來他們是有個國家，有個故土，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對他們來說是經歷一個大的時代。 大嘅时代就激发人嗰种嘅反省。当佢哋面对国破家亡，佢哋坐低落嚟痛定思痛，佢哋就重新去回顾整个嘅历史，要去揾出失去土地、被掳他乡嘅嗰个神学嘅理由。喺呢个时候，佢哋回顾嘅系一段漫长嘅历史，而嗰个起始点就系当日系点样样进入迦南嘅咧？咁呢一个系600年前嘅前尘往事。他们去反省这段的历史，他们要找回他们当下600年后的当下失去了土地的那个神学的理由。就在这个巴比伦，在秘掳的地方，犹太的神学家坐下来最后去编写这个约书亚记。故此约书亚记就不是历史事件的如实的记录，它不是这样样的。其实它是回答众多的神学的问题的一个神学的作品。再讲一次，约书亚记的文体不是如实记录的历史，而是承载着很多受苦的人面对着失去家园的苦况的一种神学的反省。他要回答的是一连串的神学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会亡国的，为什么会不见了块土地的，这块土地不是神应许给他的子民安居乐业的地方来的吗？为什么神不是这块土地的保护者来的？他不是保护着这块神圣的土地的吗？这个叫做锡安，叫做耶路撒冷，叫做圣殿的所在，为什么神不是寄居在这里住在这里的吗？保护他的吗？失去了这块土地，这样是不是意味着神无能啊？很多人在大时代里面都说神冇用噶，信唔过啊！失去咗呢块土地，系咪一个永远唔能够改变嘅命运呢？咁喺呢个失去土地嘅绝境里边，神嘅子民仲有冇希望呢？咁佢哋问咗好多问题，然后嗰啲神学家坐低落嚟，经过一种历史嘅沉思。怀着敬畏神的信仰，一笔一笔写下这个约书亚记，去回答这些所有的问题。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他们去最后编写约书亚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省的神学问题就是，在这个历史里面，那群曾经在旷野漂流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靠什么东西进入去神应许的土地的呢？一班根本应该是一无所有的人，最后为什么会活在一个福地里面的？初初是怎样养家？他们就回想这段历史，那班人由旷野进入去迦南地，原来不是一个就过去的了，他要经过一个根本跨越不到的一个难处，就是他们要跨越约旦河。约书亚记头那五章所记述的大事，就是怎样去过河呢？跟着约书亚记第三章第15节特别这样讲，那个时候的河水涨过两岸，是发大水的时候，过唔到河噶，呢啲技术就让我哋翻翻去近东嘅文明里边， 那种对大水的那种的恐惧。在挪亚的时期，我们都见过这些大水的威力的了，大水是足以可以毁灭这个苍生。在他们的文明里面，他觉得大水就是人生的最大的难关，我们过不到。如果要讲神的救赎，就一定要驾驭这个大水。而这些又回去我们创世纪的一个很原始的主题，在我们整本的圣经的第二句的经文，创世纪的第二节，第一节就是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跟着第二节那里说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唯有神的灵，神的灵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灵，创发生命，创造生命，激发生命，保存生命的那个灵，唯有神的灵能够驾驭这个毁灭生命的大水。那去回去约书亚记那个的历史的记述，以色列人最后是怎样过河的呢？怎样克服这个大水的这个的限制呢？怎样能够横越这个阻止人类进入去落土的这个大限呢？他们没有筑起一些叫做军事用的那些浮桥。如果大家看过《约书亚记》头那五章，有时可能你上过下主日学，你可能有少少的记忆。他们是怎样过河的呢？他们其实就是派一些祭司抬着那个约柜，然后就站在约旦河那里，就是这样，样个水就断流了，从无家可归之地踏过这个凶险的大水，他要去进入建立家园的那块土地。他们原来中间靠的是什么呢？他们原来中间靠的就是抬住那个约柜，站在这个大水之上。约柜里面有十诫，十诫所代表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盟约，是神与人之间的盟约，是十诫，是上帝的律法，这些全部都是创造生命的东西。这些就是创造生命的灵，它在大水之上驾驭住这个大水。原来能够进入这个的乐园的土地，靠的不是任何武装的力量，而是上帝的约，上帝的律法，驾驭人间的凶险的就是上帝那种的恩情所立的约，令到人踏入这个神圣的土地。然后他们跨过了这个生命的限制，跨过了这些人间的凶险，他们过了约旦河，不是一帆风顺，迎他们而来的就是那些占据了那个土地的那些迦南人。信仰从来都不是一路永日的，我们说呢，信了耶稣就等住上天堂，信了耶稣就等住上天堂，这个是人类精神上面的一个最大的发明来的。主耶稣从来都没说过信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你坐在这里得了，等上天堂，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过。主耶稣说，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意味着一日又一日为神的真理而背起人类的重负而努力去奋斗。 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面对的就是迦南人，面对的就是迦南的文化，面对就是迦南的神明，面对着这些这么强大的压力，以色列人他依靠些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就去迎接这些迦南人、迦南的文化、迦南的神明呢？那些坐了在巴比伦、在秘掳之地的神学家，他坐下慢慢去反省，他慢慢写，他说不是依靠那些迦南那些这样的文化、那些的文明、那些的神明，不是啊，千祈不好啊！我们能够立足在上帝所赐福的大地，依靠的就是立约的神，依靠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信任，对神人之约里面人应该尽的责任的承担，同埋对神的十诫与律法的一种恭敬奉行。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哪一个，你面对这个世界你不要融入去，融入去你以为可以得到土地，最后你是会失去。最后真的失去了土地，秘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第二个反省的神学的问题就是，面对这些这样的敌人，这么强大的力量，这么强大的系统，我们实实在在怎样可以赢到呢？或者这样简单一点说，就是最后是怎样可以得到那个土地的呢？他们在那里想，在巴比伦的神学家他们在那里想，他们反省着他们自己，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坐在巴比伦的，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了土地的？然后他透过这个失去土地的经验，他回头去反省，我们其实原先是怎样得到土地的呢？于是他们就去书写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那里记载的是第一场的叫做迦南人的战役。战役这个字呢，我要特登刻意呢用一个引号呢括住它，因为这个所谓战役根本就不是一场正常 的战役，这个根本是一个非一般的、非人间的、非常态的战役，这个又要括住它战役。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了这场战役是怎样打的，简单地说，一言以蔽之，这场战役根本没有打，没有打过。如果大家有些记忆或者看过下约书亚记，这个叫耶利哥之战是怎样打的呢？原来那个打法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人呢，就是那些祭司拎着个约柜，抬着个约柜，其他人呢就是列队呢在那里巡游，这样他们是巡游的，其实是就好像一个宗教的仪仗队，他们就围着个耶利哥城在那里巡游，作一种宗教的一种的仪式。祭司抬着约柜走在这个仪仗队的前头，一边行，他们就一边在那里吹号，一日就绕这个城墙一次，绕了六次，第七日他们就绕个城墙绕七次，然后呢就号角齐鸣，人民呢就呼喊。圣经说就是这样，耶利哥城就崩塌了。在这里我们大家看得到根本没有战斗，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种神圣的宗教的仪式。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请问你会认为这一场是一种 怎样样的一场的所谓战役呢？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呢？耶利哥之战就是以色列人获取土地的第一场的所谓战役，亦都是，我要郑重点讲，亦都是以后一切战役的典范。所有的战役都应该是这样打的。这场这样的战役最触目惊心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根本没打过任何东西，人的角色只有一样，就是敬拜神。这场战役打完之后呢，约书亚记就讲第二场战役了。那一场战役呢又倒返转，那些人觉得自己好劲，真的以为自己好好打呢，他们凭自己的力去打。这个是第二场战役，一打就输晒。原来得到安身立命的土地，靠的不是武器，而是靠对神的敬拜。以上的这句说话希望普京能够听得到啦。土地完全不是靠武力抢回来。主耶稣后来在登山宝训里面其实都总结了这个关于土地的教训。他说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土地从来都是上帝的赏赐，是神给人的礼物，所有都是恩典，所有都是恩典。在这个土地的事上面，人只有一个角色，就是信靠神，听命于神，敬拜神，因为神才是真正土地的主人，他亦都胜过一切人间的所谓土地神，或者联系于土地的种种的力量。神胜过所有这些的力量，神能够任意分派到土地给那些听从他命令的人。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些犹太的神学家，他们藉着书写耶利哥之战的这个的故事，他们想到的就是土地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是神的礼物，神是大地的主人，其他一切联系于土地的所有的势力，我们叫做土地神，都是属于虚无。他们犹太人是与神有约的民族，既然是这样，就应当敬畏神，听从神的诫命。这样他们慢慢就整理出他们原来被掳去巴比伦的那个神学的理由是什么。原来那个理由很简单，原来被掳失去土地不是因为神没有料到，不是因为神是假的不够真，亦都不是因为神没有力量保护，相反是因为神是坚的，神是真的，神有全然的能力，他任意委派他的土地给任何的人，正因为他是真的同埋有这个能力，故此他可以赏赐亦都可以收回。所以问题的核心就不是在上帝那里，问题的核心是神的子民违背了这个圣约，违背了真神，而走向这个虚无，走向这个迦南的土地神。迦南的土地神呢，圣经上面有个名字叫做巴力。我们其实都很熟悉巴力的，其实巴力是什么呢？其实巴力就是主宰着风调雨顺，富足丰盛。如果去到今日的话呢，这个巴力呢，我们给另外一些名字，叫做股神，经济之神， 金钱之神，人服认金钱的法则就会离弃上帝的诫命，就是那些叫我们照顾弱者的那些诫命我们都会放低。人敬拜巴力就会用金钱的暴力去夺取这些土地，而当人视土地为自己的战胜品的时候，神就会收回他的礼物，收回他的土地。被掳去巴比伦的这些犹太的神学家，他们痛定思痛，认定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那个生命里面我们跪拜了这个这样的虚无的巴力。巴力就是迦南的文化的核心，是宗教、经济、政治的合体。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跟这个巴力彻底划清界线，即是说从存在的最根源的深处完全清除这个世界或者迦南这个的文化对我们生命的所有的影响。用主耶稣的讲法，就是人其实只有两样东西拜的，一是就拜上帝，一是就拜马门，马门即是金钱，金钱即是巴力。要清心的敬拜上帝，你就要彻底地摆脱这些金钱的操控的法则。这种这样的生命 的成长呢，用一个战争的语言来到表达呢，就会变成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在生命里面彻底的消灭迦南人。我再讲一次，约书亚记的文体不是如实记录的那些的历史，而是承载着一班受苦的人当他们面对失去家园的这个苦况的时候的一个神学的反省。作为一种神学的反省，所谓彻底的消灭迦南人就并不是意味着什么的屠杀，因为在一个最经典的战争里面已经说了，其实没有东西要杀的，而是要在生命里面做一次的大扫除，将世间的一切的虚假的力量在你的生命里面消灭净尽。耶利哥的这个经典的战争明明白白的提示给我们，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是一场敬拜，是一场纯洁的敬拜，将内心一切主宰你生命的那些的杂质、那些的力量放低。反正来到这里，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开始明白到失去家园的问题不在上帝，问题在人，问题不是在神的无能，而是在人的不守约。于是他们最后问的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被掳了他方，这个困局是不是一个死局来的呢？那当然不是啦，还有没有希望的呢？那些神学家说有。那希望在哪里呢？那希望在上帝。那上帝又要求我们些什么东西呢？上帝要求我们守约，遵守律法，单单敬拜他。那我们又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做不做得到呢？去到约书亚的结束的章节，最后编写约书亚记的那些神学家就将这个问题呢摊出来，就让所有后来阅读约书亚记的人呢你自己去回答了。道理已经讲明了，生路和死路亦都清楚了，咁人又会点样样去选择呢？咁我哋今日读嘅讲嘅呢个叫做讲道经文，其实就係约书亚记嘅结束嘅经文啦，就係约书亚记第24章第1至到第28节。咁呢个经文已经记载咗喺弟兄姊妹手头嘅嗰个程序表嘅最后嘅地方。约书亚记第24章第1至到第28节，这个是典型的 古代近东的盟约的题材，很典型的一个盟约的题材。然后呢他就说，那个约又再摆在这里了，那你签不签名呢？就好像即类似我们那些爱情那些，他很耐了，没什么淡晒了，那再摆一个婚约在这里，生死与共的婚约，那你再会不会再签一个名下去呢，去确认这个约呢？约书亚记的最后的这个章节，就再一次将这个约摆在大家的面前，最后大家会不会签你的名下去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长，我只能够重点的讲。好，二十四章第一节，这个叫盟约的开场白，即是逢一个约呢，佢梗係有个开场白嘅。第一节，约书亚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喺示剑，召了以色列嘅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嚟，佢哋就站喺神嘅面前。好啦，第二段文字就係盟约背后嘅历史。嗱，逢系立约呢，佢唔会无啦啦立个约㗎嘛，佢背后有一段历史㗎嘛，有个因由㗎嘛，所以呢嗰个约呢係会讲一讲嗰个历史嘅。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咁样讲，古时你哋嘅列祖就係亚伯拉罕同埋拿鹤嘅父亲他拉，佢住喺大河，大河圣经一讲到大河呢就係幼法拉底河，大河的那一边侍奉神，我将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的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们。咁你继续讲那些历史，我在这里断一断先。大河那边，咁就是指这个幼法拉底河的东边了，即是他站在由大地的角度来讲，经过了幼法拉底河的那一边，即是东边，那就即是巴比伦了。犹太人当他们最后书写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那个巴比伦，就是大河那边做奴隶。那他这里第三节那里讲到，然后就他会在那个大河那边走回去迦南地，这样已经是预示了一个的希望，他们有一天是会离开那里，会回到迦南地的。我们看这些约书亚记这些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明白他是在后来灾难灾劫底下去写的，他不断用不同的文字去预定某一些的希望，这个第三节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看看他的历史，第四节，当时呢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呢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同佢嘅子孙呢就落到埃及去啦。我就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喺埃及中所行嘅降灾与埃及，然后呢又把你哋领上来，又带佢哋出返嚟啦。一路我哋跳落去第十三节啦，跳到第十三节，我赐给你哋嘅呢个土地，非你哋所收治的，我所赐你哋嘅城邑，非你哋所建造的，你哋就住喺其中，又得吃非你哋所栽种嘅葡萄园、橄榄园嘅果子。嗱，呢度咧提到咧埃及，以色列人咧曾经咧喺呢度咧做奴隶，佢哋咧最后系会离开埃及嘅，进入迦南。咁我哋又睇得到啦，呢度咧又系影射紧，就系有一日佢哋都会同样咧离开巴比伦。所以咧，两个为奴嘅地方，一个巴比伦，一个埃及，佢哋最后都会离开佢嘅。咁喺地理位置上边咧，以色列咧就系嗰个地理就真系你可以话好彩，又可以话唔好彩。佢就系夹喺两个大嘅帝国嘅中间。大家想象一下圣地嘅地理，东边就有巴比伦，佢嘅南边有埃及，西边就系地中海咧，就当时嚟讲冇乜船嘅，所以其实只係东边同南边，就係巴比伦同埋埃及。而以色列人呢，以色列嘅位置呢就係喺呢两个大嘅帝国嘅贸易路线嘅中间，亦都係亚洲同埋非洲嘅贸易 必经之地，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呢，以色列嬲低嘅，有时呢佢就会同巴比伦结盟去对抗埃及。咁喺古代嚟讲呢，咁呢就意味住呢以色列人呢就同巴比伦嘅神明呢结盟。又有时候呢佢哋呢就同埃及结盟呢去对抗巴比伦。咁喺当时嚟讲呢就意味住呢佢哋同埃及嘅神明结盟。当以色列人为咗自己嘅安危，为了自己的富足，去跟其他的神明去打交道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都参杂了其他的国家的风俗。从宗教来讲，这个就破坏了与耶和华订立的盟约。从生活来讲，这个就是离弃了神的律法。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是会失去土地，在异地为奴。他们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有一天离开这里那个为奴的地方，回去他们的乐土。我们去到第十四节，这个是盟约的那个条款。逢是盟约呢就一定会讲清楚，你现在立约要做些什么事，跟着呢立约的人就要起誓的，就好像就是你订立那个婚约的时候这样要做一个誓言的。第十四节，现在你们要做什么呢？个义务是什么呢？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一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简单地说，不要为了利益你跟这个打交道，跟那个打交道，其实上帝是会保护你的，你信吧。这样你去全心侍奉耶和华。第十五节，若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以侍奉的，就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一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透过约书亚的口，这里呢对神的子民呢作一个最大的讽刺和警告。哇，嗱，你哋揀啦，咁不过约书亚个讲法呢就係佢哋揀来揀去呢，就一系呢就揀巴比伦嘅神，一系呢就揀迦南地嘅神，佢哋揀来揀去都系揀人地嘅神嘅咁。然后约书亚就代表住真正嘅上帝嘅子民，佢话啦，我而家斩钉截铁嘅讲，我的决定是这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的眼前行了这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第十八节，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个是他们当时的誓言，不过我们就听着先啦。好了，如果违约那又怎么呢？逢是约呢又有个咒语的，以前来讲。第十九节，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就必定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第二十一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咁佢哋嗰个咒语又讲咗啦，佢哋又讲咗佢哋嘅决定啦。最后呢立约呢就有证人㗎喎，同埋呢要将嗰个文件呢要好好安放嘅。第22节呢、这个就係讲嗰个证人啦。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作证吧，你哋做证啦。咁他们说，我们愿意作证。第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 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第二十七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个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个石头就可以向你们作见证。海枯石烂，这个约最后能不能够坚守呢？我讲了很长，真的，我希望大家呢即顶得顺。我现在即结束了。那些失去了土地的犹太神学家向我们呈现了他们的一些很深刻的反省。人在大地上张罗谋算最大的利益，哪里有着数就拜哪里的神，跟他勾结，活一个呢讨悦那个的神明的那些的方式，这里有着数就拜这个，那里有着数就拜那个，最后我们只是在利益里面走来走去，忘记了真神。而个结论就是这样，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被奴役的人，一是就在这里被奴役，一是就在那里被奴役。约书亚既呼唤我们每一个做一个明智的抉择，他很深刻地跟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历史已经很清楚了，反省亦都很明白，你们最后怎样抉择呢？愿荣耀归给上主，愿人间享和平。